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好，当然呢，来看看啊、哦，这一次呢，我们的南投县唯一这个营运的铁路吉吉支线呐、啊，因为这个边坡跟隧道的一个灾损停了4年多，所以呀、啊，终于复始，而且并两阶段的来做通车。由交通部陈世凯部长跟这个艺术家洪毅呢，他用这个行走稀有的方式彩绘列车从彰化二水出发，那沿途呢就有不少人拿着手机呀、啊，还带着笑容对这个列车猛拍哦。那么交通部长部长也特别讲说，以前的居民啊都可以觉得说啊好吵哦，但是过去5年啊应该很想念这个火车，所以今天的复始呢，除了支援这个通勤啊，还可以重振观光，你看多好。那么由艺术家这个洪毅呢，以这个行走稀有的主题哦，来为这个吉吉支线呢来复始首航。那除了这以外呢，因为这个吉吉支线呢在台16线的边坡受损之外，那当地的经济也受到很严重的波及，很多的青壮年就必须要去外面来去讨生活之外，所以他的人口都一直在流失中。那恢复呢这个第一阶段的通车，那店家开心，那南投县许淑华这个县长还有吉吉支线呢，他就讲说不只是铁道，还串联了南投的观光。好，停驶前呢，游客呢就是已经之前都有100万人次，去年只剩下10多万，所以对影响这个地方来讲真的很大。那首航呢由弘毅艺术家那用这样的一个列车，那么以彩色缤纷的方式，很温暖的亲切做一个创作风格，像这个唐僧啊坐骑白龙马，好，这样的一个车厢，然后呢里面还有这个猴孙们采集集的山椒啦包含了猪八戒啊，就享用这个在地的美食啊，还有这个沙无尽饱览了整个当地的风光，包含了连石虎里面都有，你看看。那么这一次投入了36亿的这个费用，我们从轨道从隧道到车站全面的升级，那观光署也投入了超过 1.45 亿元来这个建建整个吉吉周边的市集。后续呢还有像这个观景台啦自行车道的一些工程啦，还有浊水站到这个吉吉段的正式复始，还有一个重启吉吉观光的重要道路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主题彩绘列车，可以让大家走进这个山城，以及打造更多的观光亮点，这才是重点。所以早上呢就从这个彰化二水搭到南投的吉吉，那部长说他看到很多熟面孔，好，窗外有很多人都在拍照，脸上露出的很开心的笑容，沿线的居民呢都觉得这个小火车哇，过去5年哦，虽然觉得有点吵，可是已经有5年没听到这个声音，很想念。好，包含的绿色隧道、春天的花木旗木，还有就是7月全线开始直通这个终点的车程啊， 带动可以在这个假期里面有更多人来前往拍照，留下呢新的印象，以及呢跟这个旧的印象来去做一个串联，好像再回到时光的感觉。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在这个天气不晴的之前呢，我们就要赶快来看看哦。哦，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也就是呢，我们这一次哦，有很多的朋友哦，对于我们的生活法律有很多的不懂的地方，所以呢，今天呢，尤其是这个犯罪被害保护法。好，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犯罪被害保护法呢，这个新法的部分有了解多少？不只是了解多少，我觉得还有一些制度面哦。因为为什么说到制度面？因为呢，我们修法之后，还是有很多人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法律诉讼啦，还有犯罪被害人这个权益保障法的一些升级啊，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今天呢，在百忙之中哦，这个刚好呢，夏庭有我们的台北地检署。也是蔡玉玲假诉官哦，要来陪伴大家。当伤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怎么接住你？不是你一个人，而是犯罪被害人的法律后盾哦。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恐惧到复原，到法律，到最后一条路，最一段路，怎么去把这个受伤不只是身体，怎么让你的人生呢？把这个犯罪被害人的权益呢，来带入到你的人生。好，我们常在讲到，就是说，不只是打官司，还有照顾、跟陪伴、跟辅助。所以呢，特别就邀请呢，玉林假诉官呢，带大家一起了解谁算是犯罪被害人，家属的保障是什么，发生事情之后到底要怎么求助，还有大家一定要听完，才可以有办法分享到给每一个人。好的，但这时候也赶快让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蔡玉玲假诉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到，如果有一天你我身边真的就是因为有这些暴力性侵重大伤害改变了人生，我想国家到底能够替你做些什么？好，我想就是不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所以呢，这一集就要来请大家好好的听完，就分享你关心的人，你周边有类似的遭遇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来了解犯罪被害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才算作跟符合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资格，对不对？
对，是的。那因为其实被害人这个词大家其实都蛮耳熟能详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下面所定义的犯罪被害人齁。那犯罪被害人在这个法下面定义，他就是非常的明确，他就说是因为犯罪行为导致生命、身体或者是性自主权遭受侵害的人。对，那所以意思是说，前提必须有一个犯罪的行为。那而且另外就是说，这个遭受侵害的人原则上是我们以直接被害为准。那如果说他是间接被害，比如说家属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属于犯罪被害人的这个我们的定义的部分。
是哦，要让大家了解。不过呢，说到了这个部分，就是变成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它有一些保护的资格，可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要更多的了解，对吧？
对，是没错。对，因为其实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它其实是保障犯罪被害人，那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有兼顾到家属的权益的部分。所以其实政府在这方面也，它在规定上面就包含了说譬如说支持的服务或是经济的补助。那主要目的呢，是希望可以修复这个犯罪事件造成的，不管是被害人本身，或者是譬如说如果被害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上的话，那家属部分造成的心理伤害，或者是说这些被害人要怎么重新跟这个社会接轨，这都其实都是我们政府所关心的。
是，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听一听哦，我们假诉官来让大家了解。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当你碰到了这个本身是被创伤的，或者是家属哈，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家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心理心态怎么样来去纾压，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权益保障法的一个升级哦，从过去到现在改变了些什么呢？也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哎，是的，我们其实2023年1月7号是三读通过，就把他的旧法就是修正成现在的新法。那它的主要就是让我们在人权照护部分它的范围更大，那包含其中几项，譬如说以照护对象而言，我们是有放宽的，就除了说犯罪被害人以外，我们有扩大到犯罪被害人的家属，那就包含他的配偶以及二等亲以内的亲属，还有一些永久共同生活的人。那其实在这一块我们都会提供身心辅导支持跟经济的支持。那第二点是说，我们还会有一些可以申请保护令的状况，譬如说如果这个犯罪被害人啊，他是因为故意行为导致伤害致死，然后重伤或者一些有妨害性质的案件，
嗯，
那法官或者是检察官他们都可以核发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命令，那就是说可以让这些犯罪行为人可禁止他们譬如说接近被害人，然后避免一些在整个司法过程中还会要遭受到犯罪行为人的骚扰恐吓的这个状况。
嗯，
是，
所以哦，请大家把这几点可能要记下来之外哦，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些这个权益的范围扩大之后，同步我们也升级，譬如说刚刚讲到了放宽照顾的对象，对不
对，
申请保护令扩大的重伤范围，还有就是我们要简化流程啊，还有包含的怎么样去衔接这些照顾的一个长照补助哦，我想跟包含的法律诉讼，我想一些来讲，很多人比较面临到的这些，他可能都需要，可是他很需要的就是补助长补偿金的部分，啊，可能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些类型哦，还有就是说，有时候补偿金是不是比较慢下来啊，等等，啊，是不是会有那种重复哦，这个领用啊，等等，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是，我们在补偿金的部分，我们这个法把补偿金分成四大类别哈。第一个是遗嘱的补偿金，那他的申请的对象就是家属可以来申请。那他们这个金额的部分，遗嘱补偿金的金额是固定金额，就是180万。那他们这一块呢，就是说原则上就是依照一个它会有个顺序，譬如说如果父母配偶子女在的话，那就是父母配偶子女一起同顺序的人，有多人就是同一起去均分这个180万的部分，这是遗属补偿金。那另外还有性侵害补偿金，那性侵害补偿金那原则上我们补助对象就是本人了，那它原则上就是金额是从10万元到40万元不等，它会依照被侵害的严重程度，我们会分成三个等级去做一个审查。
嗯，
对，这是第二个补偿金。第三个补偿金呢是重伤补偿金，它就是说因为犯罪行为重伤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重伤补偿金。那它的金额会是从80万到160万不等。那也是一样，它会依据受伤的程度分成九个等级去做一个核发的动作。
嗯，
那最后一个比较特别也比较少见的哈，是一个所谓的境外补偿金。
嗯，
意思就是说国民在境外他因为犯罪行为致死的话，那这时候家属是可以过来做请领的，那他的金额的部分就是20万元。那他的就是请领的顺序就跟刚刚我一开始说的遗属补偿金一样哦，他会依照比如说如果父母配偶子女在的话，就是由这个顺位的人去均分这20万元。那如果没有这个顺位的话，那我们依序会继续再看可能祖父母在不在啊，或者是孙子女在不在，或者是兄弟姐妹在不在的顺序，依序再往下去做一个审核的动作，这样。
嗯，是林小姐说，是不是什么样的案件都可以来申请这个犯罪补偿金？只要是有遭受到伤害的。
嗯，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补偿金的时候，我们会有要求他必须犯罪行为嘛，那另外就是说他必须要符合我们刚刚讲到，比如说他是性侵害的特定的法条，或是说他因为是刑法上伤害重伤害，所以他导致他会有真的受到了承受了一个身体受伤的严重受伤的这个结果的这些状况，这些原则上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有个状况就是我们很常见的，就是说譬如说在路上发生车祸，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过失伤害或是过失重伤害的情况，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可以做一个申请的动作哦，但是因为哈、我们这个法条50条有规定哦、我们这种车祸案件呢、如果只要是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它可以请求给付或补偿的话，哎，那我们在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这边我们就不能做一个合法的动作。那理由是因为说这可能不管是被害人或是家属的部分，他都已经有那个强制汽车责任的保险金可以请领了，
嗯，
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这种案件类型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核发补偿金。
嗯，
那这是一种状况。那第二种状况呢，就是说可能我们申请人在申请的时候他已经超过了申请时效。
哦，有可能。
对，那比如说申请时效，我们63条规定说，譬如说你知道这个犯罪行为的5年内，你没有来申请，或者是说其实这个犯罪发生已经超过10年了，你没有来申请，那这个我们可能就时效超过。那但是因为新法针对于未成年人有额外的保护，所以我们未成年的部分是有要求，是说如果犯罪被害时是未成年，但是我们还是开放，就是说当这个被害人他成年后的5年内，我们还是认为说他是可以来做个申请的动作，像类似说我们对于未成年有一个额外的补偿的应该是说额外的一个保护的机制。
嗯，
是。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而这个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他们常常听到就是补偿金在申请的时候，常常就是那个时间没有办法马上下来，还有就是申请好像没有核准，他说那个没有核准的标准在哪里？
哦，是，以有关于时间的部分哈，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通常我先说明一下，我们要申请的方式是说他必须要书面减负相关证明文件。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审议会在收到申请文件发现文件不全的时候，我们可能必须要先来回的请当事人去补足这些文件。
嗯，
对，这是一个可能会延长时间的因素。但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说，因为我们这个它必须核发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犯罪行为的存在，而犯罪行为的认定我们通常都是会，我们的审议会都是会看检察官如果起诉之后，我们就认为说 OK， 那我们初步就可以认定这个犯罪行为是有存在的，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开始做后续的真的去送审议会去审查说这个案件适不适合核发。
嗯，
所以说如果可能有的人一开始就提出申请，但实际上以他那个刑案的部分可能就还在侦查中，或者是侦查时间比如说证据比较多、比较长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连带的我们补偿金的核发的时候的时程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就是因为我们大前提还是必须要看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认定说犯罪行为存不存在，才能做一个核发的动作。
嗯，是。胡小姐说事情发生当下她脑袋一片空白，他觉得第一步他到底要做些什么，他到现在还是空白。
事情发生当下嘛，
嗯，
就是说他可以先去如果他觉得他有可能符合这个资格，其实我们各个地方都会有犯罪被害人保护的协会，他可以主动跟那个地方的协会做个联系，就是说诶，我现在发生了一件可能刑事案件比如说我受了伤，或者是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可以提出申请。那基本上各地的犯保协会他可以告诉你们，就是告诉大家说诶，你可以提供哪些书面相关资料，我们直接做一个书面的申请这部分是可以做先做一个处理。但是至于刑案的部分，当然就是说如果认为要提告或者是侦查的话，那就是要配合地检署的侦查进度，看要提出什么样相关的证据资料。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没有钱请律师，这样也可以得到法律协助吗？
因为其实我们犯保协会啊，他们有时候针对于符合资格的人，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些法律咨询服务的。是，那另外其实我们法律资源其实也蛮多的，包含法服基金会、 这部分也可以去做询问。那另外甚至我们有时候在司法机关里头，我们服务中心有时候会有一些排班的一些法律咨询的资源可以做询问。是，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其实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说符合的时候，基本上呢我们全省这个23个地检署下我们都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分会。那因为每一个分会呢它的属性都不大同，因为案件它可能可能它的这个比如说切到的比较多啦有些是毒品比较多啦等等类似的。那当然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基本上呢协会都会免费先赶快第一个法律团队委任律师再去陪伴你诉讼，包含了可能你没有办法自己出庭，我们都会来协助，还有制作这个法律文件等等。所以不是你一个人说你还要需要提出来，其实我们都会去主动做这些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可以不用担心。薛小姐说如果说她也是被害人，但是她的家属没有受伤，为什么不能受到保障？
这可能要看这个被害人是指哪一方面的被害，因为我们其实以这个我们这个法律规定来说，
不能用心灵哦，对哦，这个要先讲，不然的话你不要拐我们检察事务官呐、
没有，
真的有人跟我直接讲说，他说我心灵
社会福利补助，那当然说国家经费也是有限的，对，所以对于说譬如说本人是受伤或是本人不幸遭受性侵害的这个时候，我们原则上对象当然还是以本人为优先啦。好，但是额外就是针对于说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的时候，我们才会针对遗属是可以做一个就是家属的部分做一个补偿金的核发。
嗯，
对，就是还是有那个重要性优先的问题以及一些预算的考量的部分。
嗯，是。周先说哪些案件属于比较棘手的犯罪被害案件？
棘手的犯罪被害案件，
你们在考试吗？真的
哦，
我觉得简单来讲啦，如果真的是加害人失联的话，潜逃的话，说真的，就像举例像我妹这种找不到肇事者，真的就是很棘手，对吧？
对，或者是说如果即便是被告是可能通缉或是失联状态，但如果说以目前侦查案件中还是看得出来这个被害人是因为犯罪行为而死亡，或者是一些相关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可以处理，只是说的确是就像听众朋友所说的，就是在处理上会比较多花一些时间去需要去多调一些相关证据做一个佐证这样子。
嗯，但是我们还是会协助，不用担心。
是，
还有就是
尽量做协助。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案件拖了很多年。
是。
我跟你讲，案件拖了很多年，家庭的家属一定都会身心疲惫。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有多一份的爱心，多一份的关心，其实都可以去协助他们走过。真的，
是，
就是心态上面，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心态上面要转换。好，你只要你心态转换，其实你就会觉得凡事没有那么的复杂。或者是说家庭内的犯罪其实很麻烦的，就是亲密关系啦，不然就是爸爸砍妈妈，妈妈砍儿子，儿子骂爸爸，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制度性资源了。
对
对，所以不要去乱考我们家玉玲，谢谢哈。来最后一题，这个是黄先生说已经和解了还能申请补偿金吗？会不会拿两次钱啊？
应该是说我们以前旧法的时候啊，会说已经民事已经有赔偿的话，我们
刑事就不能，
我们是不能的。对，但是因为我们新法修正后，我们已经不是民事代位求偿的性质了，是类似一种社会福利补助的性质。所以以新法来说，那犯罪被害人他是可以同时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以及民事赔偿，也就是说他拿到和解金之后，那如果有符合我们这个法相关规定的话，他还是可以来做犯罪被害补偿金的申请，是没有问题的。
嗯，好，我们一再的强调哈，我们一定会来帮忙大家协助的。因为有很多人真的不好意思求助。
是。
好，然后有些人还会问我说，瑶瑶，你的那个 你好乐观，我说不是乐观，你不乐观，那我干脆比你更快跳。对，我觉得他说是不是自己太脆弱了？我觉得不是，不是。好，我觉得求助不是示弱，大家一定要记得，补偿不是爱面子。好，这个时候也不是施舍你，是我们知道你很急需。
哦，
这些真的要丢掉哈，哦，不要去想太多。为什么会请玉林检察官一下庭，就来跟大家讲这个部分。我们最后也让玉林检察官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是，哦，好。对，我想在大会诊之前，我想先补充一下，因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哎，那我案子如果拖这么久都还没有侦查结果的话怎么办？那其实我们保障法有一个所谓的是暂时补偿金。好，这样子补偿金就是说你看起来你的确是因为犯罪行为被害，而且你又有急迫需求，那这个时候你也是可以提出说我要申请一个暂时补偿金。那不过说这个暂时补偿金，我们到时候如果等案子真的确定起诉之后，或者是我们另外在我们在做补偿金审核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暂时已经核发出去的补偿金的金额会先扣掉，这样子。对，就是说如果有真的有急需，那真的影响到已经影响到生计，那必须要申请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暂时补偿金的机制的。
嗯，是啊，我们都是会有随时可以调整啦，啊，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对
啊，有玉林检察官在，他很有爱心的。好啊，但是不要吓他哦，哈，不要把我的玉林检察官吓跑了。
不会
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蔡玉林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您，谢谢，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架的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